响一声，那都是正面的。讲到最后的时候，一只苍蝇掉在了蛋糕里面，那就是指着他把秘密泄露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因着这个缘故把整个蛋糕都不要了，明白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许多时候呢，我们喜欢用人的一生的一点来解释他一生，我们应该用大卫一生来解释大卫的这一点，用西西家的一生来解释西西家软弱这一点，不可以用他软弱这一点来否认他的一生。所以这不是我们做，但是如果你看圣灵做就不是，圣灵做你读到西西家列王记下讲的解释，他是非常非常的平衡，先讲到大卫西西家怎么样逃神的喜悦，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他最后给怎么样逃神的喜悦，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这个的的确确是个大的蛋糕，美丽的蛋糕，但是很可惜掉了一只苍蝇进去，那个苍蝇就是他的失败，他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也就是因为他的得胜，他没有得胜不会有失败，明白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小心了，许多时候我们失败就在得胜的后面，得胜后面的一秒钟可能就是我们失败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当然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可是不要忘记，到底西西家那个最后，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什么？特别告诉我们说，神要给西西家一个兆头。所以在整个神旨意里面，在亚哈斯身上一个兆头必有同理怀孕生子。但是现在呢，如果我们主来到地上，他不光为我们道成肉身，还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需要另外一个兆头。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是神的旨意在西西家身上，你看见神给他一个兆头，叫太阳的日影的能够倒退十度。那么非常有意思，中文是翻作亚哈斯的日晷，它的原文呢是亚哈斯的梯子。这个和什么呢？和以所罗门的梯子是一样的。为什么叫所罗门的梯子呢？因为所罗门是所罗门的阶梯，是经由所罗门的阶梯，他从王宫来到了圣殿，明白吗？那个是王宫达到圣殿那个梯子，那叫所罗门的梯子。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个南方的女王啊，因为看见所罗门行走在梯子上，慢慢的走在神的面前，她诧异的魂不守舍，那句话很清楚的。所以这里给这个阶梯就给我们看一个君王他怎么样可以来到神的面，那个是他的梯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这个时候呢，你没有看到所罗门的梯子，为什么？因为西西家的他的西家父亲亚哈斯的时候什么都改掉了，所以现在不是所罗门的阶梯取代的什么呢？是亚哈斯的阶梯。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个你若仔细去看，那个时候整个圣经结构都乱了，本来一个廊子到了这个安息日的怎么样可以通了，通到圣殿，然后王如果怎么样从外面怎么进到圣殿，结果整个的摆设通通改过了。所以到了亚哈斯的时候可以说天下大乱，圣殿还圣殿，但里面什么人都不一样，所以才有亚哈斯的阶梯嘛。那不光还有亚哈斯的阶梯啊，如果大家读圣经，我不告诉你一个圣经在哪里，圣经也讲了亚哈斯的楼啊，所以有一个塔是亚哈斯的塔，在最上面是摆很多偶像的地方。所以弟兄怎么稀奇不稀奇呢？现在不光是亚哈斯的阶梯，还有亚哈斯的楼，所以你就知道在西西家的父亲的时候根本是天下大乱。但是不管怎么样，到底亚哈斯还借着那个阶梯来到圣殿那里，对不对？那是很清楚的。好了，那么现在大家想想看，如果现在西西家在病床上，他从窗口打开看着可以看到圣殿，那么那个刚好那个梯子是怎么样？是往圣殿上去，对不对？很清楚的。那个时候你看见等到太阳西，那太阳西下的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所以很明显慢慢没有多久太阳就平息了，对吧？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这是圣殿，这是楼阶梯的话，太阳如果高照的话没有问题，可以照个正高照整个的梯子，十五个整个梯子你都看见， 没有问题，都看得见。但是慢慢慢慢太阳西下，慢慢慢慢跑到什么，跑到这个圣殿的下面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有一部分呢，就这个梯子就是影子盖的上去，所以完全下来以后呢，你看见所有的阶梯全部是黑的黑影，明白吗？那现在很有意思在哪里？现在神给这个谁呀、啊？神给这个西西家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叫太阳的日影那个倒退式。这个太阳明明下山了，你明明看见整个黑影遮盖整个的阶梯。换一句话说，这一回呢，你看见那个是这个西西家是死定了，他的脚已经踩在死亡的领土里面，所以没有可能再复活了，因为他这个是个绝症了，是不可能医治的。但神给他这兆头，什么意思？太阳已经下去了，所以如果要再看见这个在这个阶梯上还有太阳光照，是第二天早晨，明白吗？那这个才合乎神的定律嘛。太阳下山了，没有说再起来的，没有不可能的。人死了没有再复活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如果太阳下山了，现在你看见那个影子又倒退十度，那很明显什么意思？很明显这个太阳一下去它又上升，上升到了某一个地步，结果看见它照在那个阶梯上呢，刚好是十个阶梯，十个位置刚好十度，清楚吗？所以太阳倒退十度，所以这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给西家的照出，意思是说，今天你能够活着，又给你15年，你当然要紧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现在什么兆头呢？很清楚，怎么兆头呢？很清楚，就如果太阳的影子能倒退十度的话，那么西西家呢，就能多活15年，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借着日晷倒退，表示太阳已经下山了，居然又爬起来。应该第二天才从东边再上升，没有，现在好像太阳又爬起来了，所以呢，投影在圣殿的那个阶梯上，给我们看，刚好是十个阶梯，十度。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神给西西家的兆头。那这个兆头重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为我们，为我们受死，不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变成被弃绝的，缓缓的基洛亚的水。而且也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从死里复活。换一句话说，就太阳明明下山，我们很记得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太阳是完全下山的，但是3天以后呢，又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亚哈这个西西家的兆头跟亚哈斯兆头是前后呼应的，明白吗？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所那这个谁啊，以赛亚所看见的神的人。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等到以赛亚，等到那个什么，等到谁呀、啊？等到这个，这个西西家呢，他病好了以后，那么像大麻风啊，他等于绝症就像大麻风嘛、啊。这大麻风好的人，第一件事到圣殿要给祭司查看，明白吗？所以你能想象吗？等到他病好了以后，他一定到圣殿。那么到圣殿里面去给祭司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到圣殿给祭司查看一定要经过亚哈斯的那个，一定要经过那个阶梯。那么现在很有趣在哪里呢？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非常可能自从他等到他病好了以后，那么大家记得吗？这个他主给他15年，而且呢，这个上行诗刚好是15篇，15个诗篇，而15个诗篇里面呢，有5个诗篇是大卫跟所罗门写的，而大卫跟所罗门已经死了，所以本来就是黑的，明白吗？所以这个15个阶梯里面有5个是黑的，有10个是亮的，那就表示说什么？表示那个时候，这个神又西西家又写了这些诗首，所以呢，其他没有注明的，那么很可能是西西家写的，包括126篇，我们都好像做梦的人一样。那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就是说西西家他病好了以后，那么很可能 就是他就是把过去所罗门跟大卫所写的上行诗再加上他自己的诗手的上行诗，就变成了诗篇就变成了十五，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十五首的上行诗。那刚好和他十五年刚好岁数刚好是相符合的。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到底从王宫到圣殿那么到底阶梯有多少个，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从西西家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如果你要从这个妇人的院，就是从妇人的院一直要到祭司的院，刚好有十五个阶梯。每一个阶梯呢，每一个阶梯，那么祭司们呢就唱一首诗篇，就是上行诗篇，一共十五篇。所以这是非常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每次我们在唱诗篇一百就上行诗，而且在主耶稣那时候，只要他们到过耶路撒冷，他们都可以做见证。那么如果要到圣殿去，如果真的你要把给祭司查看你到底长大了喇嘛封面，你一定要经过那个十五个阶梯。所以这个应该是和这个和什么和西西家的一生有很重要的关系。好，所以回过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件事太，因为这个十五篇的诗篇太关系那个以色列的见证，这刚好和他的恢复是完全不谋而合。所以等到病好了以后，他不光是能够带领全国上下常常到耶路撒冷，而且呢在他们手口中有诗歌可以唱，当他疲倦的时候，哎，他们就可以唱着十五篇的诗篇。那第一篇呢，120篇是在米舍，米舍就是今天的莫斯科。然后呢，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到莫斯科去的话，那你就可以写一封信，你说就 greeting from， 你说我现在向你问候，从哪里问候呢？从圣经中的米舍向你问候，这是莫斯科嘛。还有基达就是今天阿拉伯，沙地阿拉伯。所以证明说120篇我们是在迦南地之外，到了121篇慢慢就往迦南地走，然后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西西家他学了那么多功课以后，那现在呢他能够帮助全国上下能够走应该走的路。所以我们相信后来的15年，你看见吗，到后来的15年，就是西西家他就是说他就一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一登上宝座就开始接近圣殿，然后呢就恢复神的见证。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他的王位必须要保住才可以。结果你看见神的的确确行了神迹，是以马内利一展开他的翅膀，你看他们就得着保守。那么不止如此，我们也知道说借着西西家的病，那么主就让他经有了死而复活的经历。所以很可能是他把诗篇上行诗给了我们，所以这样的话，等到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就一点就不再疲倦，就不会再疲倦。所以这个就通通应该包括在西西家的恢复里面。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说到这里，这可以说是第三个最大的恢复，第三次的大复兴。那么怎样的，我们知道在亚哈斯的手中那个见证怎样的败坏，那么然后呢从西西家怎样的恢复，而且这是空前绝后的。我再说约书亚，约西亚后来约西亚的那个复兴赶不上他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包括南国跟北国。我当然了，等到他病好了以后当然是单个支派，可是慢慢已经很多的人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在那定居了，所以是在第二区里面定居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西西家呢继续的能够带领他们能够走见证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除了所罗门那个时代之外，剩下的就是西西家的时代，可以说见证是最辉煌的时候，见证也是最荣耀的时候。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真是愿意接受西西家的负担。当然也要学功课，叫我们千万不要骄傲，千万不要把我们属灵的秘密来告诉这个世界，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蒙保守。 好，那今天晚上其实还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这个列王记不历代之下最后的两个钟头。那么我们要看一面看到约西亚所带进的复兴，然后最后我们看见犹太人是以这个犹大国是怎么亡国的，最后不光是以色列国走入历史，南国两个支派也走入历史。那么这个背后当然有些很严肃的功课我们可以学的，所以这是今天晚上七点半到九点半最后的两个钟头。好，现在我们进入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在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见证是有道路。在你这个时候，如果你呼召我们，我们真是愿意走在其中，主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见证，主啊，不只是一面要经历你的同以马内利的同在，也给我们看见要有死而复活的经历，主啊。但愿因着死而复活经历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啊，好让你自己的见证越过越坚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